演播画匠第一集。时令刚进仲秋，包家寨已经冷得有点像冬天了。寨墙上正站着三个小娃，他们本来挺瘦的身板，一穿上棉袄吧，嘿，还显得挺胖。本来略显苍白的小脸儿，让冷风这么一吹啊，还有点泛红了。不过您别想错了，那可不是那种红扑扑的啊，是那种紫不拉的那种红。这三个小孩呀，不断的把头伸出垛口瞭望着，约么也有一顿饭的功夫了。两个小一点的男孩就有点着急了，哼哼唧唧的在那嘀咕：“
大姐，肚子咕咕叫了，为啥公还没有来送饭呀？
昨天的饭还剩着点呢，你们饿得那么厉害，为啥不回棚子里去吃？”
这大姐的声音听上去有点不耐烦。郑伦和郑旭都不肯走开，他们看见大姐的脸色也不敢再嘀咕了。又过了大约半顿饭之久，郑旭忽然大叫起来：“
哎，老陈，老陈来啦！”
大姐把头伸出垛口说道：“
可不是老陈吗？他背了个背斗，里面装的不是饭是啥子？”
老陈，老陈！
郑伦和郑旭齐声高呼：“
为啥公没有来，你来了？”
老陈没答应，甚至连头都没抬。麻子老陈是皇家雇请的长工，大高个子，体力过人，能挑200斤重的担子，犁田插秧更是能手，而且为人忠实，脾气善良。尽管长得满脸麻点儿，可是小娃们一点都不嫌，仍然非常喜欢他。姐弟三个急忙跑下寨墙，来到寨门口等着老陈，连忙又问：“
为啥你来了，公没有来啊？”
老陈呢，还是不搭理，而且脸上满是怒气。他跨进寨子，只管大步朝前走，小娃们只好跟在后头自言自语：“
为啥公没有来呀？”
老陈走进棚子，将背斗放下，对着黄章氏满脸怒气地说道：“哎，那头该死的牛，我恨不得立刻把它送进屠宰房。”“
你说什么呀，老陈？”
张氏很诧异地说道。“
娃们问你，为啥老人家没来，你来了？”“
哎，邵老板娘，你不晓得，昨天下午老人家被那该死的牛给踹了一脚，受伤了，不能起床，所以我来送饭了。”
啊！
张氏惊叫了一声，他的脸色突然就改变了。“
踹他哪了？伤势怎么样啊？”
老陈跺脚答道：“
伤势不轻啊。他正在架牛碾米，哪知道那该死的畜生好像发了疯，劈胸膛就踹了他一脚，把他顶在地上爬不起来了。我才叫佃户邱兴发上来把他抬进屋，躺床上。我说恨不得两棍把那畜生给打死。他老人家还说呢，牛没有错，是他自己不好。老人家也真是不听劝，大家都叫他不必自己动手，他总是不听，闲不住。”
老陈说话时候满脸通红，麻点闪烁蹦跳，好似狂风吹来水田荡漾时的浮萍。张氏沉默半晌，将背斗里的饭菜取出摆在小桌上，说道：“
老陈，你赶快回去告诉老人家，叫他务必好好休息，不要起床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”
包家寨只是黄张氏和几个儿女的暂时避难之处。由于白莲教之乱，盗贼风起，到处抢劫杀人。黄运龙将寡媳张氏及三个孙儿孙女送上包家寨躲避，那寨子 乃是一座高山顶上石壁围着的堡垒。运龙在寨内拎了一小块地皮，搬了一些竹竿、木棍和篾席上去，自行搭盖了一间小棚，略避风雨。棚子里未安炉灶，每天上午他在家煮点米饭和小菜，盛在背斗里面，自己背上山去。由家里到包家寨约有十里陡坡路程，老人疾步爬上山去，抵达时饭菜还是温热的。每天快到中午的时候，三个孙儿孙女定要爬到寨墙上头，立在垛口跟前等候。他们可以老远地看见老人家背着那个锡篮背斗，一耸一耸地往石梯上爬。到了走近的时候，他们便齐声大喊：“公公公！”老人家就会抬起头来向他们招手，孩子们就跑下寨墙，又出了寨门，立在平台上等候。老人鼓足余勇飞奔上来，郑旭便一把抱住他的腿杆，老人就把他也抱起来，一直抱进棚子里。老陈回去后，张氏照料孩子们吃过饭，自己也勉强地咽下一碗，吩咐大姐说：“
我要回家看工，你好好招呼两个弟弟，不要跑出寨门，天黑以后务必待在棚子里面，小心灯火，万万不可大意啊。明天到时候老陈自然会送饭来，公的伤势如不危险，我就回来。”
话说完，他拿起一根竹拐杖走出棚子，向寨门去了。他以一双缠过的小脚行走山路，沿途需要停歇好多次。等到回到家以后，已近黄昏了。他先到了运龙的卧房，哎呀，黑悠悠的，也听不见任何声响。他从灶房取出一根纸捻，又从柴灶里掏出一些火星，点燃了纸捻，用纸捻点燃了桐油灯，然后回到运龙的房间，轻步走到床前，低声叫道：“
公，你怎么样了？”
运龙慢慢地睁了睁眼，哎了一声，没有答话。张氏又问：“
不要紧吗？”
其实他看见运龙苍白的脸色，早已经吓了一大跳了。运龙微微地摇摇头，白胡须在他的胸前拂拭而过，他答道：“
哎，我该当死，魔鬼已经找着我了，不怪牛。”
他停住了，双眼直对帐顶，忽然眼泪夺眶而出，呜咽着说道：“
我乃是一个罪人，曾经对我的亲生骨肉下过毒手，你不知道，那是你的丈夫出生以前的事情。”
他又闭上眼歇了一会儿，然后又说：“
你晓得吗，在巨凯出生以前，他的娘接连生下了五个女娃，女儿生来向外，不能承继香火，只是家中负担，我无法养活那么多女儿。在第三个出生以后，我打定主意，如其第四个仍是女儿，只能忍痛下毒手。第四个果然是女儿，下地之后，我立刻把她投进水桶溺毙了。”
运龙闭眼皱眉，好似抽筋，摇了两下头，又睁开眼说道：“
事后我两三天吃不下饭，不料 第五个又是姑娘，一不做二不休，又下了一次毒手。
张氏答道：我知道，曾经听说过，晓得你有苦衷。
唉，运龙伸手擦擦眼泪，接着说道：
若是两个姑娘出生在巨凯之后，我也不至干出那种事情。那时候我的家境不如现在的宽裕，怕是养不活，大家受罪。没想到满四十以后竟生了巨凯，我以为香火有人接替了，老来有依靠了。谁知到了66岁，反而要埋葬我的独子啊。
运龙嚎啕大哭起来，张氏也禁不住哭泣了。他越哭越伤心，哭老人家老来伤儿子，哭自己年轻死丈夫，翁婿相对，哭泣了好久。张氏安慰运龙道：
您有两个孙儿，不怕香火中断，请您务必安心休养。
这正是我放心不下的呀。
运龙又说：
两个孙儿那么小，又逢着乱世道，好难抚养成人呐。幸而你是一位能干的女子，我知道。
他稍微停顿一下，然后放低语声接下去道：
你晓得吗，我所最担心的还不是白莲教，乃是滴脚湾的一大家人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我的亲侄儿，我的亲弟弟的儿子文凯，和他的一大群儿子，他们人多，我们人少。我和我弟弟运胜原是平分家产，他们逐渐败落下去了。运事儿不勤俭，又好惹事儿。文凯就像他的老子。
我晓得。
张氏插嘴道：
大家叫运胜叔，叫凿锅漏，叫您叫补锅匠。他惹出事情之后，总是您去道歉还有赔偿。
运龙的脸上微露笑容，说道：
你怎么晓得这些呀？
过去的事情不必管它，但是我不能不为你们娘几个忧虑啊。文凯一家人早已把我们的一份产业看作祖上之肉，起先以为我没有儿子，巨凯出生以后他们大为失望，不料巨凯 正当年后忽然死了，这又使他们暗地欢喜，又以为我们的一份家产终究是他们的。
张氏心肺上涌，却咬紧牙根压下情绪，说道：
请老人家不必朝坏的方面想，文凯大伯应该知道您老人家对他一家是如何厚道，不至于欺凌孤寡，请您放心休养，早日复原。
他伤感地说不下去了，用手捂着嘴巴，急忙跑出门，到了自己房里，才放声大哭一场。他知道运龙的话，句句是实。老人一死，文凯一家不知要怎样欺负他们母子。他也想起了巨凯的死，尤其使他伤心。巨凯天资聪明，志向不凡，才十三四岁已经熟读五经，古文观止，了凡刚健，一笔八股文，深得师友赞许，大家都把他看作是未入学的秀才，将来不难连升三级，直入翰院。不料他一试再试，屡试落地，年逾二旬已经娶妻，生了两男一女，仍旧是同生一个。其实他早觉得此生绝望无念了，而师友们力劝他再考一次，不料又遭失败。他看见榜上无名，十分羞愧，几乎晕倒，垂头丧气地回到家，倒在床上，蒙住嘴巴，大哭了一场。他想，他的失败是由于父亲做生意买卖，大秤小斗，损了阴德。他忽然跃身起来，冲进运龙的房里，看见床头一只大提篮，墙上挂了一把秤杆，可不正是运龙经常携带外出收购鸦片的器具吗？他一脚朝竹篮踢了过去，再踩上他几脚，把他踩得稀巴烂，又随手取下秤杆，使劲在细上折成两段。回到自己房里，口吐鲜血，一病不起。三天之后就一命呜呼了。